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
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情爱诊疗室
婚姻咨询站，
您好，我是张大卫。
您好，我是徐文文。
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每逢星期五，我们要为您回答情感、婚姻、恋爱方面问题，使神的爱和恩典在您身上彰显，进入我们
恋爱季节。
文文姐姐好，
大卫哥哥好，
亲爱的朋友
大
家
好。哎，大卫哥啊，
哎，
罗曼蒂克的感觉在人的一生中是具有震撼力跟吸引力的。那已经结婚的夫妻如何可以享有日新又新、长远而纯美的爱情生活呢？
是啊，使爱情永葆新鲜是一般人憧憬的境界。纵使有人说啊，爱情的光华在婚后将逐渐的褪逝，那夫妻之间必须以亲情来填补爱情留下的空缺。那但是呢，在爱情中的情侣夫妻啊，都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，而受这句话导引去追寻夫妻之间亲情的人，当他只能在回忆中咀嚼爱情的滋味的时候，难免觉得生活平淡了些，好像缺少了什么。
也许在偶然之间，他们沉积的心田会再度并发出一些火花，那种欣喜跟甜蜜啊，仍然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如果这番激动发生在夫妻之间，将会使他们重温旧梦。但如果不幸对方不是罗曼蒂克型的人，那要如何带领另外一半，就要靠智慧了。
其实啊，罗曼蒂克的感觉在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震撼力跟吸引力。那对于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呢？在主里的夫妻是不是应该追求日新又新、长远而纯美的爱情生活呢？那首先呢，就是要确定爱情在个人生命中的角色哦。
的确是这样。那曾经有一位传道人奉派到国外进修一年，回国后的第一次主日讲台当中啊，他向弟兄姐妹做见证，数算神的保守跟恩待，也诉说在国外时候的心中的一些想念。他提到儿女啊，提到会友以及许多跟他有关系的人，但是啊，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他的妻子。妻子在这段时间所付出加倍的辛劳跟支持，是这位传道人心知肚明的。也许啊，是基于中国人含蓄内敛的爱情观，还有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而妨害到工作的刻板印象，所以啊，让他不好意思提到自己的妻子。
的确，这个男女的情爱常常是耗时费事的，但是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，在他还拥有许多属世的人事物的时候，却单单的把为他付出最多、与他分享喜悦、分担痛苦的另一半优先的搁置了，那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搭配发挥一下，这是否合乎爱的原则呢？而这是否又真是神的旨意呢？
在英文中有一句爱的箴言，应该可以阐释夫妻之爱跟服侍主之间的关系。原文是 Each for the other, both for future。 那中文翻译成各自为了对方，共同为了未来。那么基督徒夫妻彼此相爱相亲，而且啊，为了共同理想，那就是努力的容神一人，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婚姻。
是啊。
夜间月亮不上你。 仰望你，你的慈爱，你的心事永不改变。
你必不怕黑夜的侵害，也不怕白日的飞箭，保护你的是
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, 恋爱季节。
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如何使爱情永葆新鲜的头一个法则，就是确定爱情在个人生命中的角色。那接下来这一点呢，就是要接纳对方啊，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也不是爱情的终点，但是许多人把爱情当作一番事业来经营，在婚前他付出时间、精力、创意来讨对方的欢喜，来寻求享受爱情。然而啊，一旦走上了红毯，这个事业便算功德圆满，不需要再费心了。
那这样的人呢，不但不再为爱情付出，而且认为如果还需要为爱情付出，就是对方不明理，不够爱他，否则就是自己缺乏魅力啊。但是就像在银行里存钱，婚前存入许多的深情挚爱，但存款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消耗，如果不再存入，总会有一天把它用完呢。
曾经就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，爱情是在水田中插秧育苗收获的过程，婚姻则是把收获的稻米酿成酒的过程。那夫妻间的爱情不仅仅是稻香而已，更应该是酒的醇美。
那在一位牧师的家庭中啊，除了家庭礼拜等活动之外，每周有一次全家外出共餐的安排，目的就在增进亲子关系。而师母更在适当的时机邀请牧师在一天忙碌之后一起散散步，使两个人更亲近。而在相互的依持勉励提醒之下，两个人在圣功上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样的见证也更让人体会到神造亚当夏娃两人相伴的美意哦。
所以我们就知道啦，要保持爱情的新鲜，必须终其一生去呵护它，照应它，接纳对方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是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呢，就是夫妇两个人要在互动中不断的成长。因为友谊与爱情的不同在于，友谊是随缘愈合。一个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或不同的活动中，可以有不一样的同工或者是朋友，为完成共同的目标理想而努力。但是爱情呢，有私慕， 不愿分离的特质，愿意彼此朝夕相处，长相厮守啊。
但由于现代人的分工，夫妻能在一起生活的空间跟时间都受到了限制。就有人曾经描述新潮的爱情是 out of sight, out of mind, 也就是说走出视线之后呢，就走出了心田。这样的爱情短暂而肤浅，已经缺少爱情之所以动人心弦的永恒了。
但是不可否认的，时空的距离以及充满争执、敌对、冷漠、隐忍、无言以对的相处，都是破坏爱情的刽子手。因此啊，夫妻应该创造并且珍惜共处的每一刻。如果受制于客观环境，没有办法长相聚首，应该用书信、电讯来传达彼此的思念跟关注，并且分享生活与思想。
是啊，那分处异地的伴侣就可以靠着鱼雁往返，靠着电话互通灵犀。因为啊，不同的外在环境可能使个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变化，造成相处上的不协调不一致。但是啊，朝朝暮暮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，又可能因为太熟悉了而失去了新鲜感。
所以咯，你没有开口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或者即使想分享也乏善可陈，无话可说啊。
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除了年华老去，额头上被岁月刻上的痕迹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改变，那其无趣乏味可想而知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长进，一个人停滞不前，以至于啊，某一方只好忍受毫无新鲜感的对方，好一点的说法是包容，这些情况都不能带给人们婚姻的满足感。
因此啊，夫妻不管距离远近，相处的时间是长久或短暂，一定要有心灵的响应，和对方分享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也要把自己在生活中的体会、学习中的领悟以及属灵的亮光跟对方交通。而较有能力的一方更应该分出一些时间来扶持帮助较弱的一方。
在成长中的夫妻，由于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必定能使爱情永葆新鲜。
是啊。
太阳还存在。
有花朵，春天更美丽，因为有阳光，夏天更温暖，因为有果实，秋天更喜悦，因为有雪花，冬天更迷人，因为有你们，我才更快乐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更幸福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恋爱季节》。
朋友们，如何能使爱情永葆新鲜？那还有一点就是造就沟通的能力。
是啊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个性全然相同的人，而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也各自不同。那有些事实是见仁见智，难有定论。那因此夫妻意见相左的时候，究竟如何拿捏，就需要靠沟通了。
有效的沟通应该把握几项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承认双方都有说出来的权利。就信徒而言，太太听先生说是顺服，那先生听太太说是出于爱。
那第二点就是倾听对方的情感表达以及意见陈述，不认为自己有洞察力可以不言而喻，也不认为对方较幼稚无知不属灵，必然言之无物啊，而岔开话题啊。
第三点就是，不论表达的是情感或是意见，要力求具体，使对方能够明确的掌握。
那第四点就是，表达的语气、态度比表达的内容更重要。相同的语词由不同的口说出来，感受可以是南辕北辙啊。
第五点就是，表达后要尊重对方选择的权利。中国人习惯忍让，大部分时候不表达，一经说出就希望对方一定要遵从，使配偶觉得跋扈不讲理。
那第六点就是沟通的时机，有话就说，有不满就一吐为快的做法，将会使沟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。因此沟通要把握时机，制造时机，让对方听得舒服，接纳得乐意啊。
两性之间的感情是人性中对爱的最大需求跟满足，但也最具伤害力。让我们一同学习，借着神所赐的智慧，让凡在婚姻中的人都能使爱情永葆新鲜，不但使自己蒙福，也使这婚姻所散发的香气荣耀神，吸引人。
是啊，朋友们，最后要提醒大家，从圣经的观点看，婚姻不是别的，婚姻乃是两位经历了基督舍己之爱的夫妇，在基督的爱里立约，于婚后的一生中，用基督舍己的爱互相尊重、关怀、支持、鼓励对方，使双方都能够更自由、更欢喜地去服侍别人，彰显基督的荣耀。
特别是在舍己的侍奉当中，朋友们，你们婚后会遇到一个实际的挑战，那就是在为教会舍己以及为配偶舍己的事上应该怎样平衡的问题。
那在这件事上啊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在这里保罗把丈夫为妻子舍己与基督为教会舍己并列，这表示用基督的爱来爱妻子与爱教会是没有冲突的。
相反的，如果做丈夫的在侍奉当中能够常常体会妻子的难处跟需要，能够不断的支持并鼓励妻子，那么他在侍奉上不但无后顾之忧，而且更是力上加力。
对呀， 舍己是世界上一件最难的事情，但是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那当双方同心合意地依靠基督的时候，基督就会赐给夫妻俩爱对方过于爱自己的恩典跟能力，使双方感受到的都是喜乐，不是重担。
当夫妻能在彼此舍己的爱中互相关怀与支持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发现侍奉的担子是轻省而不是沉重的。
婚姻中的舍己功课是需要不断虚心学习的，婚约只是在夫妻俩学习彼此舍己的开始。我们也愿你们可以用舍己的爱爱你们的主。在婚姻中，夫妻的关系因为更乐意为对方舍己而更加的坚固和深刻。
是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。每逢周五，我们为您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
婚姻咨询站，
徐文文、
张大卫，
我们恋爱季节
天天见，拜拜。
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？我们的电邮是
恋爱 at 良友 .net， 是 LIANAI at 良友 .net， 恋爱 at 良友 .net，
我们等您来信哦。
我们的力量。 是